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初音。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今天的话呢，再度邀请到我们龙华科大的周老师。
Alice 好，大家好。
那今天是要来跟我们介绍到大专院校的桌游比赛。所以讲到桌游呢，大家就知道有另外一位一直来我们1766的一位这个老师哦，非常熟的。好了，我们刘浩老师，桌游老师，刘浩老师问个好吧。
哎，二婶好，周老师好，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讲到的是大专院校的这个桌游创作比赛哦。那周老师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想要办这个比赛吗？
这个全国大专院校杯原创桌上游戏设计比赛今年已经来到了第五届。那今年第五届呢，也就是教育部呢主办，那这一次他们也希望呢可以跟我们做结合，来做这个跟全民国防教育有关的主题，来让同学们有一起很多的机会来发想这样的作品。那一二三四届因为也有很多的学生都有这个很棒的创意，那我们也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新一代的年轻的设计师，或者是这样很年轻的学子可以一起来做这样子的设计。那所以我们希望办理这样的活动，今年第五届，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第五届哦，那我想冒昧问一下，所以刚刚说这次是教育部主办，之前都并不算是教育部主办这样子。
对，之前都是龙华科技大学主办。
哦，
那也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喜，就是自己很喜欢这个桌上游戏设计，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大家一起来给学生有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全国桌上游戏设计比赛，也可以简称圆桌赛。
圆桌赛啊，
桌上游戏设计比赛。
哇，好酷哦，圆桌赛。那想问一下哦，当初龙华怎么会想要办这样的一个比赛啊？
其实龙华是这个游戏系是全台湾第一所跟游戏相关联的科系，所以当然也就是很多的学生对于桌上游戏设计也都非常的有兴趣。那对于这些设计的部分呢，都会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平台。所以呢，我个人自己也觉得就是很好玩嘛，所以呢就觉得那好，那我们来办办看。那学校非常的支援这样子的活动，所以一二三四届大家都学校就这样完全的支援。那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北中南各个学校有非常很多人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好像很好玩耶。
对啊，有很多的学校的同学都在问说请问一下今年什么时候开始啊？请问一下这个今年还有没有啊？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报名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这样子的机会一起来办理。那今年这个教育部主办也特别的不一样，也进行了这个北中南三区的说明会然后也当然这个整个的规模呢就更加庞大。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握机会一起来参与。
那刚刚有讲到这次的征件主题是全民国防哦。
对，跟全民国防教育只要有相关联的游戏设计作品都可以一起来参加。那我们的初赛是在10月7号网络上面报名，网络上面做完自己的说明书，游戏说明书就可以直接上传。那我们会在10月14号邀请评审，评审有两位，一位是评跟游戏相关的，一位是评跟主题相关的。所以各位同学要如何进到复赛呢？关键就是在于一定要和全民国防教育有相关联。
原来如此，全民国防啊。听到这个全民国防，我刘浩老师想到全民国防，你会想到什么呢？
我大部分会想到战争类的桌游，像冷战热斗是一款经典的美苏两军对战的桌游，还有另外一款叫辛亥革命，它是以前国史馆出的，在讲当时辛亥革命发生的事情，武昌起义的桌游。
哇，好像很好玩这样一边玩桌游还可以一边学历史
对，
好像蛮有趣的。那其实像我刚刚讲到国防，我也是想到像阵营类的游戏
对，其实全民国防教育涵盖的非常的广泛，就像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些跟军事有关的，但是它除了这些以外呢，也许这是大家一般来说可能是有的印象，但其实全民国防教育也会包含科技，也会包含经济，也会包含像其实大家也最熟悉的救灾防灾这样的概念，都属于全民国防教育的一环，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广泛，各个地方都完全的可以在应用到，所以只要各位同学在做设计作品的时候可以往这些方面去做思考，是不是哎什么样的点可以对您觉得有兴趣的都可以连接起来。
科技呀、啊、那请问一下刘浩老师，科技有什么类型的游戏呀、啊、
科技哦，我现在想到的是可以跟科技结合的，比如说 VR 实境的这个有些游戏是可以这样玩的。那也有一些桌游是运用手机结合手机的照相镜头来玩的桌游、
AR 那种的，
也有这样子的桌游。像我之前就玩过一款是调配药剂的作用、所以用手机照相把那个卡片的两张药剂不同药剂的卡片药材的卡片啊合在一起拍一张照，然后他就会帮你扫描说这两个药材能不能够产生一个新的药剂。
好像很酷哎，这什么游戏啊，我自己听了都还觉得蛮想去玩的。
这一款游戏名字它是外文的，所以有点不太记得它的名字。
可是听起来还不错，没关系，这之后我再公布在我的粉丝团上面好了。
没问题。
对啊，那另外的话，刚刚讲到一个是科技嘛，一个是经济。经济的话，像我就只知道是现金流，还有吗？还有什么吗？
经济类的桌游就好多，像是卡坦岛，它就在讲市场交易的，或者是像还有另外一款叫马尼拉，他在讲是担任一个黑市商人，然后在马尼拉这个港口不断的买卖交易，买运送货物，然后派你的船员去卸货，或者是去码头工作，然后会得到最高的收入，那就是获胜者。
卡坦岛我有玩过，不。我的运气不好，所以我玩这款觉得很难玩呢。
甩运的关系，有时候。
对啊，那个马尼拉就觉得好像还不错。那还有其他，譬如说像之前那个，我看有一部战争片，好像也是在讲那个就是战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艺术品，然后必须要把它偷渡到其他国家去。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战争完以后再把这种国宝的艺术品买回去之类的，好像就有类似的桌游是吗？
有这样桌游吗？
就是那个拍卖艺术品的类型的桌游。
我玩的另外一款可能跟这个故事不太一样。它也是类似拍卖艺术品的。它叫现代艺术。
现代艺术。
对，
那也是像这种拍卖型的，
拍卖艺术品的作用。
所以其实光是经济类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有当商人的啦，有做贸易的啦，有做拍卖的啦，哇，都很多呢。那还有刚刚说科技，然后
救灾也很有关。
那救灾的话，有救灾类型的游戏吗？
救灾有一款蛮经典的，这个叫做《瘟疫危机》，它就是世界上产生各式各样的病毒，然后我们扮演玩家就要扮演救难队，去解除各地的病毒危机，而且还要研发相对应的解药。如果完成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恢复正常。
这样讲起来还蛮有趣。我有看过人家玩那个《瘟疫危机》，它里面的那些道具啊，什么都很精美耶，就是很多规则蛮多的。
是它这款做的规则的确有点多，但我觉得蛮多做的吸引人的地方都是在于它的道具很精致，而且很漂亮，那是大家喜欢玩做的其中一个原因。
对对对对，哇，
对，跟救灾防灾真的很有关系。
对啊，而且听说他那个就是里面的这些就是那些细菌好像还蛮强大的，到最后听说有人还会无法过关这样。
对啊，
会玩不玩？
对，真的很棒。
哦，所以像这些的话其实都还蛮适合我们国防的内容的耶。
对，因为其实全民国防教育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所以就是不是只是战争啊或什么这些，希望大家也可以提倡和平，然后也可以了解这个我们救灾防灾，像刚刚提到的概念都很有相关
很多。哎，那我问一下，当兵的也算吗？假如是当兵的，有当兵的桌游之类的吗？
当兵的桌游有一个很小小游戏，五分钟左右就可以玩完，叫幺两离营。他是在讲说，当兵中间会遇到了很多事情，比如说要跟长官问好，要去整理内务，要打电话给女朋友。只要在时间内做完这些事情，那你就可以幺两提早的去放假。
哇，哎，这样讲起来不错。所以光是这个国防的主题就有这么多类型的桌游哦。
对啊，
相信大家应该可以能够散发出更多其他不同的想法出来。
对，
那刚刚有说到是10月7号时候是要交出初稿，初稿是大概是类似像什么样子的？哎，不，10月7号是报名哦。
对，各位同学就可以到现在到奖金猎人的网站上面，就可以做线上报名的动作。
是，
那就是初赛只需要将自己的说明书、游戏说明书上传，那我们就会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公告入围的名单。只要入围的同学呢，都有机会可以获得1600元价值的桌游
1600元耶！我记得我之前买最贵的是说书人，说书人也是1000多哈，对，1100多，
来1200左右、
嗯。对对对，然后上次帮朋友买那一款卡坦岛也是蛮贵的，卡坦好像也有将近1000出左右，有点忘记多少。哇，那1600可以买到怎样的桌游啊？
1600其实买到，其实大部分桌游都在1000上下，所以1600其实绰绰有余啊。要买一个还蛮中型或中大型的桌游是很足够的。
嗯，刚刚讲的那个《瘟疫危机》应该就可以买得起了吧？
可以啊，差不多1500左右。
嗯，
那像前面刚刚讲的卡坦岛也是大概在1300，马尼拉也是差不多1300左右。
哇，
其他大部分桌游都1600早就可以买很好。
哇，所以这样讲起来1600超赞的呢，不知道会拿怎样的桌游，好期待哦。啊，那刚刚讲到说只要交初稿，就是交 Word 档案就可以哦。
对，只要将自己的说明书上传就可以 ，Word 档。
说明书，那说明书的话，哎，刘浩老师，一般说明书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啊？
大家玩桌游的时候其实蛮少去看说明书，所以我们很少知道说到底说明书里面要写什么。说明书里面会先教玩家们怎么做初始设置，就这款游戏要怎么一开始怎么样摆放，每个人要发几张牌，那桌面图板要怎么放，哪个棋子要放哪边都算初始设置，还要跟玩家们说明这一款游戏到底有哪些配件，要使用，让大家有一个概念。接下来会讲说游戏要怎么开始，每个玩家轮到你的时候要做哪些动作，流程都会写出来。最后要讲游戏结束的时机点，跟怎么样计分，怎么样算输赢。那大部分写完这几个主要的架构，这本说明书差不多是一个完整的说明书了。
哦。那因为像我之前有很多学生，他们其实是比较想要，因为他们可能很多现在小朋友都是玩 MORPG 长大嘛，那他们可能其实脑袋里面是有一些华丽的故事的，可是至于怎么玩他们可能不太确定。哎，那这部分的话像刘浩老师你们在介绍的时候，像那种有没有介绍到那种故事很多很多很多，然后是多于规则非常多的那样子的游戏类型啊？
有些桌游是这样子啊，这种比较少一点。在带领的时候，要讲一个 很让人家向往或很进入情境的故事，嗯，那大家就不会觉得说我是在讲规则，而是在听一个故事。
哦，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嗯，用带入情境的方式，然后去说出规则的。
对，
哎，这也蛮好玩的哎。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哦。我们听个音乐，等一下再来听我们的刘浩老师来跟我们讲说什么东西啊。
好，
那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回来宅宅初音。那我们刚刚请到刘浩老师，刘浩老师
Hello。
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到桌游
几个重点哦，就是譬如说我的起始的设置怎么设置，然后再来是我的规则的我的流程要怎么样开始嘛，然后我的流程怎么玩，怎么计分，还有一个是什么，
结束条件，
要结束条件的部分啊，一个是怎么计分，然后一个是怎么结束的，所以假如这四个只要把握住的话，刚刚有说到有两位老师嘛，两位老师就是分别
是跟游戏，一个是跟游戏评分有关，一个是跟主题有关，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看主题有相关联的话，这是关键，就可以进入了复赛的机会。复赛呢是在11月12号星期六，地点是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在这个复赛的地方，也除了大家一起的评比以外，还有博览会，就是各式各样的桌游的博览。那再来的部分也有一些讲座的内容，我们会请一些专家学者，大家一起来和大家分享这个如何做桌游，或是桌游的一些概念、一些设计的方法。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能够一起来参加。
哦，了解。所以其实刚刚有说到的，我们只要刚才先缴交我们的初阶的 Word 档，然后在这个11月12号部分，我们还会有一些讲座，然后让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完成得更好之类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初赛的部分，只要上传了说明书以后，复赛的部分只要将作品的游戏性可以和评审们一起玩，就是基本的 prototype 就可以了。那只要能够表现出来都好，只有到决赛的时候，才要真的这样做得很精致、很漂亮，或者是想最把自己最棒的一个部分表现出来。所以从距离现在到决赛的时间，决赛是11月25日，地点在龙华科技大学数位内容中心。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各位同学才将自己的作品做到最完整的方式来表现，所以时间还很长，所以这个初赛的部分大家赶快这个集思广益，大家赶快动动脑，将自己最有创意的一个 idea 上传，然后就可以完成了你的第一个阶段的报名。希望大家都可以进入复赛，得到这样的很棒的奖品。
哇，这样讲起来超赞的哎！刚刚说7月10号报名，然后7月15号公布入围，那入围就有可能就会获得这个1600的桌游哎。好，然后在大概10名左右，10月15号，10月15号啊，然后就是会有机会获得这一个1600桌游。那之后11月12号时候又会有这些，就是这时候你只要大概可以玩，你随便用一些什么积木啦、跳棋啦之类的哦。
对，
就可以让观众可以大概知道你要讲的游戏怎么玩就好了。那这时候呢，其实就会有举办一些讲座是吗？好，让大家有一些更更明确知道怎么做。那到时候11月25号时候才会有一个正式的，算是一个游戏出来啊。
哇，所以奖项的部分也是第一名奖金有30000元，而且有机会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发行或出版。第二名也是奖金20000元，第三名10000元，佳作也是6名，奖金有5名的5000元
啊，
奖金。
5000元，
然后奖金有6000元， 所以所有参加的同学也都可以得到一个证书，一个参赛的证书，或者是得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佳作也都有奖状一纸。
嗯，了解。诶，那这边的话，当然刚刚有讲到哦，其实这样算起来，我的复赛呢，复赛时候好像会取20名嘛，
对，差不多，
对对，20组
同学，嗯，
哇，那这样10到20组嘛，
10到20组
的同学，
由评审决定。
对对对，然后决赛的话，我们看1、2、3名，再加上佳作6名，那就9名了呢。
对啊，
刚刚想到，哎，10到20组，当然我们取9名，不是几乎大家全部都上。
对啊，希望同学们都可以得奖。
哇，这样讲起来，这个比赛真是超赞的，大家一定要来参加，
对
不对？哇，超划算，
今年特别的奖金，高额奖金。
对，而且金额这么高，哎，哇，等于一个月，你想想看，一般人一个月可能也是3万元的薪水哦，那你就花个一个月时间就可以把这3万块赚到，哇，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大家一定要来参加一下啊！可是当然，我们第一步就是要从说明书开始哦。所以这边的话也请教一下刘浩老师，因为你最有教学经验了。对，就是通常你在看说明书的时候，重点会看到什么啊？就怎么样才能让你们觉得是一个好的说明书啊？
嗯，好的说明书，我觉得架构要清楚，嗯，所以格式也要排版的很清楚，让我比较方便阅读。嗯，还有要有一些图片能够去解释，因为有些文字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去说明，嗯，所以要搭配图片去说明，这样会还不错。
那搭配图片的方式是说，例如说我们用积木摆放一下拍个照那样子吗？还是怎么样叫做搭配图片啊？
我就用电脑去拉图案会更清楚一些，当然用拍照的也是 OK 的。
哦，就是也可以用什么小画家，然后拉几个圆，拉几个方形。哦，哎，这边那个周老师，我们要问一下哦，因为这个还蛮重要，就是假如我从网络上 download 一些棋盘格子啊这些图片的话，可以吧？还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呢，其实也就是原创桌上游戏设计比赛，所以也就是很希望同学们所有的设计都是原创的，也都是能够避免有很多智慧财产权的问题，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尽可能的来发挥自己的创意和想法。
哦，对，讲到这个原创的话，的确，假如是学生刚开始很难说直接发想，哎，哦，就连其实我们知道很有一些厂商可能也会有，譬如说某某知名游戏XXX哦，然后他也是拿那个外国的一款那个蹦的游戏去制作类似的机制这样子。那这一款这游戏虽然是有在卖，可是好像在业界就不是很希望使用它。那像这样子，刘浩老师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这些学生呢？关于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如果说只是把一款之后的故事包装改掉，或者是改它的美术设计，然后就说这出了一款新的桌游的话，那其实还不算一个新的桌游。有些像有一款叫闪灵快兽，那如果你只是把里面要抓的东西换掉的话，那其实也不能算是一个新的游戏。当一开始要设计一个全新的桌游可能有点难，那我们可以先从多玩几款，去了解里面的游戏机制，再挑几个你有喜欢的游戏机制，跟别的组装搭配一下，或者改动一下它原本的规则，尝试看看，来这样子做调整。如果能够改到后面，让别人玩的发觉说它不是一款像原著的桌游的话，那其实就算是一个初步成功的成品了。
哦。对啊，讲起来好像之前有那个类似饼干的游戏，也是像那个有出2款美术很像，但是事实上玩法完全不一样的。对对，那个饼干好像也是类似像这种模式，所以大家其实你假如有时候你的游戏机制可能改的话，也许就会给一般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哦。所以是还蛮建议大家是用组合，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开始的话，先用组合的模式是吗？
对，
啊，还蛮好玩的哎， 哎，那像周老师那边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刚开始那个学生要怎么开始第一步呢？
其实，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放轻松，不用很有压力。其实呢，就是好玩。好玩呢是这个最开始做设计的时候，或者我们要创意发想的时候的一个开始。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想一想，哎，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想玩、很开心、很有趣？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再发展出来、激发出来更多的创意。所以希望同学们就是除了自己玩的游戏以外，了解有哪些样的类型，然后也可以从这边再做变化，再加上自己的元素，成为自己哎又有新的一种的发想。
哦，所以就是好玩开始这样，哦，也是哦。那这样子游戏规则的复杂度呢？那刘浩老师那边，你觉得游戏规则一般而言要花多少时间去解释？你觉得是比较好的？
嗯，我觉得一款很做的教学，待十分钟左右能够把这个游戏教完，就算是一个简单的作用。
十分钟哦，
十分钟教完。那如果超过十分钟，它可能就算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作用了。
哦，所以只要超过十分钟就算了。
大概是这样分。
大概。
大约的时间。
所以一般而言讲，去外面推就是教这个桌游课的时候，都是希望是大概说明书是十分钟之内可以把它讲完的。
如果想要十分钟讲完的桌游，会是比较好教的。
啊，就比较让人容易入手那样。那这样讲起来的话，那我们规则设计呢？规则设计要就是一般而言，刘浩老师会建议是怎样的规则设计呢？
规则设计，就要看你玩的哪些桌游机制你是蛮喜欢的，那就从那边开始着手，试着调整看看。那另外一种方法是先想一个故事情境，那这个情境开始去，比如说像刚刚讲那个妖两的音，它就是先从故事情境开始，啊，去想说，那我们每个玩家在游戏中要做哪些事情，从那些事情，那如何用桌游的游戏方式去呈现那些事情，如果说要折棉被好，那玩家要做什么事情？是有一个道具要给大家折吗？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只要能完成，再搭配计分，差不多雏形就出来了。
哦，原来如此，哇！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桌游发想也没有到大家想的那么困难嘛。哦，那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刚刚说一个很重要是十分钟之内要讲完的。那像刘浩老师，你比较建议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族群？就是大概像你自己在教桌游的时候，你会建议大概要。就是像你刚刚讲这种十分钟可以讲完的游戏的族群是大概是怎样目标族群？
只要是初学入门刚入门，对桌游刚入门的人就很适合在十分钟之内，因为他们对于复杂桌游规则是不太有耐心的。像刚设计一款桌游，如果你要去教很多人玩的话，十分钟之内能够讲完也会比较适合。那如果对于桌游很有兴趣的人，他才会想要去挑战，规则机制再多一点的游戏。那时候就要讲的再久一点，教学的时候。
了解了解。那周老师，你那边的话，我们目前这个是有什么目标族群吗？
其实对象都是没有任何的特定的，所以做出来的这个桌游的话，其实可以给各式各样的年龄层的人玩都可以。那或者是创作的那参赛的人，我们是有限定啊，是各位大专院校的学生们，所以就是唯一开放给大家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机会。然后也希望能够大家做出来的作品是充满创意的，那各式样的对象都可以。
所以任何对象都 OK。那刘浩老师这边，其实你因为我知道您有在那个天鹅堡的这个桌游店有在那边教学，那大部分去的玩家最多的是什么年龄层啊？
最多就是大学生了。
大学生
朋友一群就去玩桌游，那从可能就是一个下午到有时候甚至玩到晚上，这种族群最多了。
那他们的游戏类型的话，有没有那种很复杂、很复杂、很复杂的游戏类型啊？
也有啊，有些中度策略甚至在中度策略之上的，所以这就是玩家级的会去玩的。
哦，可是它的难是规则很难吗？还是什么东西很难？
它是当然规则有一点难度。可能光教学就要讲个15-20分钟，或者再长一点。那另外，它游戏时间也会蛮长的。有些可能是因为一个剧本加一个剧本，或一个关卡加一个关卡，导致时间很长，或者他要想的策略太多了，所以导致每个玩家需要想的很久。那有些难在他要计算。
要计算。
要去计算，说我走这一步。到底会给我带来多少分数的效益？那如果我走下一步，另外一步会不会比较好？那就比较偏向精算的，那不是像计算。甚至你要想到更多步数以后，就像之前我们在看，韩国的一个选手对上电脑的围棋比赛，那每阵就是下到4个小时以上，因为他们需要去想说下一步跟下一步跟下下一步到底该如何去做，所以要玩了很久，就难就难在说想到后面的事情。
哇，所以这边大家在设计桌游的时候也是要注意，有时候不是规则困难哦，而是后续的一些发展是很困难的，所以就看你的游戏想要设计到什么样的难度哦。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哦。我们听个音乐，等一下再来听我们的刘浩老师来跟我们讲。
对，好。
回来宅在初音，那我们刚刚请到刘浩老师，刘浩老师
，Hello，
龙华的老师周明韵老师，老师请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Iris 好
，Hello。刚刚前面我们已经整整花了30分钟，在讲解要怎么样开始设计桌游的第一步，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有概念了吧。
对，就是很清楚的让评审知道你的方向，然后也很清楚的知道跟主题有结合。对，这样的话就非常有机会可以进到复赛。
哇，这样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哎，超赞的。哎，那我们假如譬如说我现在交了一个档案，因为10月7号很赶嘛，那我可能交了一个档案 Word 档，但是我可能觉得里面的美术很丑啦，因为像我自己是美术嘛，我可能就觉得啊这个美术很丑啊这样，那我可以再更改我的 Word 档案吗？
可以，因为我们在评审的时间是10月14号的时候，评审会做这样的动作，10月15号的时候我们才公告，所以在这个10月14号以前呢都可以，各位同学都可以再做网站上面的调整，或是重新上传，或是重新帮都可以。
太好了，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哦，还是一样10月7号要报名哦。只是我报完名以后在10月13号、我们再抓前面一点时间哦。10月13号的时候还可以再修改自己的档案哦。好，那就是请大家记得一定千万不要像我自己，因为像我是龟毛座，我就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做到完美再交出来，千万不能这样啊，我们要先求有再求好哦。对，这个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真的要注意比赛时辰啊，假如你的时辰没有按照那时辰，你做再怎么好都是没有用的啊，真的。对，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对，把握时间。
对，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
有机会，
没错，请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时间，就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努力一下哦，看能不能够就赚到，等于是赚这一个月的薪水这样子。
哇，而且也很棒的机会，是可以让大家的作品可以让大家可以见到最创新的一些作品。
哦，你是说在那个科教馆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博览会吗？
对，所以是会在比赛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互相的切磋，互相的看到彼此的这个设计。因为这次我们其实没有限定一定要自己一个学校，我们可以跨校设计，我们还可以没有限定， 有多少人成为一组，可以很多人一起思考，也可以两个人一起，也都可以一个人一起都可以，只是就是还是一个非常open 的方式来办理，希望可以大家同学都可以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创意。
哦，好酷哦！所以就是可以各个学校之内都可以互相合作，哎，
对，都可以，
不一定要跟自己学校人，我也可以跟外面的。的伙伴啊或什么的这样子，
对，而且这是北中南区所有的学生，就是全台湾的学生也都可以一起来，每一届的时候也都有来自各个地方不同的学校，那也希望今年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用这样子的主题来发挥自己的创作
啊。这样讲起来还蛮好玩蛮有趣的耶。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刚开始只要 Word 档过了，后面像这些博览会的话，也是有很多给我们，也许可能因为这样子而去做了一些创意的修改，也可以嘛。
对，也都可以。
就中途去做创意修改都 OK 了。
对，就是关键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和全民国防教育有相关联。如果在 Google 上面你打上全民国防教育，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和全民国防教育相关的一些议题、相关的主题，都可以来做办理。就像最近这个台风也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因为台风很多，那我们要怎么样做救灾或防灾的概念，其实也都可以融入游戏里面啊，有很多很多的发想的点。
哦，了解。哇，那救灾防灾有关于天灾的游戏吗？天灾的桌游吗？
天灾哦，
嗯。
目前没有想到，但是如果大家能够创造出来这一款的话，那就是一个很精彩的天灾的作用了。
哦，也对啊，因为其实台湾特产之一就是台风嘛，
还有地震，
那可能是其他国家比较没有的哦。听说像欧洲就是没有地震，所以他们的那些城堡啊，到现在都还是几千年都保存下来这样子。对啊，那台湾比较多地震，所以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保存。那也许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桌游来呈现出一个给各国看一个不一样的台湾呢、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idea 哦。那最后的话，我们11月25号是在龙华哦，在龙华这边去做一个比赛，我们目前地点有出来了吗？还是
地点是在龙华科技大学数位内容中心
哦，在 A 府洞那边
啊？对，在 A 府洞。我们当天的时候也会有做引导的动作
哦，所以当天有引导，大家不用担心哦，因为龙华其实真的还蛮大的。对，这个话大家，所以我们现场就是会给大家玩这个游戏这样子嘛。
现场的时候就会有评审委员来评大家的作品，那我们就会最后选出得奖的名单。那这些作品呢，未来都有机会在各个相关的单位可能都会做发行或者是做出版的动作。那这次的评比的话，如果进到决赛的同学，所以距离进到决赛还有一段时间，11月25日，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再去细部的来做一些也许美术的设计或者一些做的一些调整，所以时间是非常充裕的。那希望各位同学们都可以在每一个阶段把自己需要做的作品或上传的作品然后缴交出来就可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完成。
哦，了解了解，就是千万不要想说我要一次做完，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对，其实现在的上传报名的话就不需要做到一个完整的作品，或是连包装或者连整个设计都还不用，现在就是把最棒的 idea然后上传到这个平台，那让大家可以看见你的创意的发想。
啊，了解。就是刚刚讲到，其实桌游并不是说我要让你的规则多难多难啦，但是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好玩哦，这是真的是非常重要。那前几届的这些得奖名单呢，会不会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就是做一些参考的价值，还是说你觉得就让大家自由发想都 OK 这样子？然后我们前几届的得奖名单有公布在网站上面吗？或者
一二三四届的同学都有然后都有公告，然后也有得奖啊，也有一些简单的分享颁奖的部分。那这个桌游的部分的话，真的是我们看到了非常多非常多很有创意的同学，那很多很多的作品都非常的 有这个内容，然后也都做的设计的很棒。那我们一二三四届比较不同于这一届的概念的地方是我们有限制性质，比如说也许第一届我们就是做 party game， 第二届就是 family game， 然后再来每一届都有限定的部分。那但是这一届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不限定各式各样的性质，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主题能够来发挥，让激发出来更多同学的创意，然后融入这样的具有教育性质也并且有一点就很有娱乐性质的方向。那所以这是我们这一届由这个教育部主办的这样比较不一样的办理的方式。对，
原来如此。Party game 呢？Party game 有什么桌游？就是 Party game 要注意的设计的内容是在哪里呢？
Party game 通常是很多人一起玩的，所以它的玩家人数就不能只是两个、三个或四个。可能要五个到十个左右可以一起玩的这种人数，然后通常因为十个人玩的话，如果我们再用回合制，也就是我玩完换你换你换下一个人，玩到第十个人，前面九个人都做一遍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要等很久，所以这种游戏通常会是一起进行的，同时运作的。那反应类型的桌游就比较适合，像抽鬼牌，如果是如果玩过抽鬼牌的话，我抽隔壁的，再换别人再抽下一个，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久。那如果是全部人一起同时抽右边的一张牌，那这样就会是同时进行，就不会有人等待很久的情况。那这种 party game 呢，规则很简单，所以也通常不会玩太久，大概30分钟以内就可以玩完。
原来如此，哇，刘汉老师讲得好仔细哦。对啊，好厉害哦，简单的就把这 party game 的精髓都讲出来了。那像刚刚讲到很多是策略型的游戏，那 family game 呢，假如家庭游戏是什么样的，重点是在哪里？
家庭游戏人数就是在五个人以内，大概2到5个人可以玩的，因为通常现在也都小家庭为主，所以人数好的3到5人，所以卡坦岛可能就会是一个例子，或者卡卡颂也可以是一个例子，这些需要轻度策略，而且它的特色是，它不会是玩久的人或者经验老道的人就会一定容易赢。意思说，因为 family game 是老少咸宜的，所以像大富翁不会说我玩了10年大富翁我就会赢一个新手，不见得。但是象棋，大盘的象棋就是我如果段数比较高，我就会赢新手或赢小朋友。
对，
他这种话小朋友就觉得不好玩，他就不适合当做family game， 所以运气成分高一些的，这种就是一个例子。
难怪每次玩卡坦岛都输得很惨，我觉得这个游戏对我也超难的这样。所以这是假如大家在做设计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到的，像这样子的一些还蛮重点的部分哦，要特别注意一下。最后的话，周老师那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这些同学呢？
就是从现在一直开始到10月7号，那就请同学们将自己最有创意的 idea 放到上面，和与全民国防教育的主题有相关联的。那网站就是在奖金猎人就可以看到这个报名的网站。那在10月15日我们就会公告，希望能够在复赛的时候见到各位同学，一起来这边到国立台湾教育科学教育馆，一起来做评比，一起来做交流。
听起来很有趣。那刘浩老师呢？刘浩老师身为桌游老师，你听到这样的活动会不会很兴奋？
其实我对桌游设计倒是有点紧张，因为我平常也没有很少在做桌游的设计。但当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做一些新的想法，然后可以跟朋友们互相讨论，然后把它试着尝试做出来，甚至想要在更精进一点可以参加桌游设计师的聚会，那他会有更棒的一些更专业的角度去提醒说如何去调整你的桌游到一个能够完整的呈现到甚至到出版的程度。
出版耶。那想问一下刘浩老师，就是你有没有周遭有朋友就是有想说要出版这个桌游的部分？
有，我最近有一位朋友 他就实际把一款作出版出来了。他本身职业是律师。
哦，律师。
对，他常常在法庭上遇到一些检察官跟法官之间在问案的情形。
哦，
所以他就把它设计成一款叫做王牌检察官。
哇，好酷哦！
在游戏当中办案。
哇，超级酷的哎！所以其实我也想问说，通常一般而言，假如要自费出了这样，它是自费吗？还是它是？在台湾要出游戏该怎么出啊？
嗯，通常先让自己设计完就去投稿。
嗯，
那去新天鹅堡投稿也可以，台湾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桌游出版商，或者是工作室，都可以去跟他们投稿看看。如果他们觉得这款桌游还不错的话，就会协助你。一个是协助找适合的美工，把它做很好的呈现；另外一个是调整游戏机制，到真的觉得还蛮好玩的情形，那才会决定说什么时候来出版。
哦，所以这样讲起来，其实还是有一条很长的路哈。而且我们要自费吗？要自还是说？
有些情况要，不过我自己也没出版过。大部分如果厂商觉得很好的话，他就会就会帮你出出版的经费。
哦，因为其实出桌游我也是没出过啦，但是其实自己自费出书的话，大概要15万到25万哦。所以像这样，我们这个比赛呢，不但可以拿到奖金，又可以有机会出这个桌游哦。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一下哦。然后你的梦想是一辈子一定要出一款桌游的话，真的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那就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那我们1766每天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多少来收听哦，谢谢。